唱起来，啊，用我们的肢体来唱，用我们的生命来敬拜他，配着敬拜赞美的神。
没，
啊，对对对。如果还不会唱的话，就慢慢学，慢慢学。这首诗歌非常的简单。
来，张老师，我先唱一遍，然后大家看一遍。 掌声，神话是掌声。
胖的你说的好听，说胖的你看的还更棒哈。圣经真的是要用看的，除了把我摸摸我的什么也拿去用看，蛮不错的，蛮棒的。我们希望的话呢，大家应该听说好吗？教会读圣经是用看圣经的，如果教会当中有愿意要那个看很多的基金，能够帮助我们一个人。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场的进行之前，我要先做一下见证。我大概20年前的时候参加了基建会，不是基金会。当然基建会有一个导导会，导导会的话在领导的他的家还有十楼，一个礼拜五早上7点开始。然后我说我20年前加入之后，他们说有一天你出来参加导导会，我就去。导导会跟我说，你是。高中老师，你是国中老师，职业上你应该可以参加分享圣经，其实天晓得真的是这样。感谢主，有一个弟兄叫我讲叫轩，然后轩他说，刘弟兄，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分享启示录，我可以跟你讲，我读圣经的话不是从马太福音开始读，我读圣经是从启示录开始读，最困难开始读。他说，我给你，你没有应该分享，我给你不应该。那时候他说录音带就是我们弟兄的录音带，那时候录音的品质不是很好，但是我很耐心的从哪里进来听过他。然后分享完的时候，他说又翻了到了创世纪来，他说没问题，我再给你创世纪的时候的这个创世纪中的创世纪，还是又开始在听这个录音带。那完了之后继续的话，那就一直听下去了。感谢神，从旧约听到新约，从乐河的水，到保罗的所有的书信，诗篇，然后先知，然后最近的行传，核心的也看了书，大部分除了最新出来的还没完，有看了上几部。感谢神，因为神用了一个这样好的主人，让我成为我的一个很好的老师，能够陪着我，让我今天站在这个地方。感谢神，所以我不需要讲太多他那个太多的他的神如何来用他，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现在 GTV 上面正在有 GTV 上面正在也有好多正在起步兴奋。其实我一生当中有一个愿望，就是说我们人生下次如果要去耶路撒冷，如果那个圣地自由的时候，我会帮你。还是什么？是德院长，如果他带了圣经就是说圣地之旅的话，如果你没有跟他到过的话，你就发觉到你的圣经好像只了解一半而已，真的是这样。所以说下次他有一个圣经圣地之旅的时候，应该跟着他去，他讲得非常的清楚。感谢神，我们要神在这个时代当中，神兴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弟兄，对圣经是那么的熟。我时常跟我一些的同工讲说，我所碰过圣经最熟的当中的一个人，就是我们的弟兄，真的是这样。而且你会看到每次他的一个很熟的一个人。感谢主，神把他开派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这里发扬。先不我们感谢大家，让我们能够借着台湾明星会能够举办的一年一次的这样一个传道人研习会，我们相信借着神你所使用的这些的服务人，因为你话语的出口不止用他们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帮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奥秘能够解开来，让我们的心能够豁然开朗。我们听了以后，让我们对神的话语能够更加深刻，更加的接受，而能够把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生命的根源，也能够让我们活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力量。 也让你从这些神你的儿女、你的仆人在服事上面，因为神你的话语解开，让我们能够服事你的神，我们能够更有能力回复服事你的学习。我们今天从我们第一个讲员，我们学习圣经中在这个地方，是因为你的话语出口之后，我们求圣灵就到他口，他口所出每一句话都能够帮助在对我们一点一点的使命。我求神祝福我们陈弟兄啊，不管在台湾，不管在世界各地，唯独你来做工的时候，你圣灵跟他同在，常常传啊，他脚掌所踏之地，神灵都赐给他。但他在一次的智慧当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够帮助所听到每一个人。我们是他现场感谢。我们也把师母仰望在你自己手中，我们看到他如何来帮助啊，我们陈弟兄啊，进进出出当中啊，告诉我们陈弟兄，我们求神有心思纪念，保守祝福他一切的祝福，他的全家。我们谢谢你，我们放下时间，我们全然仰望教会，他们如果能支持一个受教的学习神的话语，感谢他们，感谢他们，奉耶稣基督。先不看到马马基斯，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我再读一次。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是你真心。这次大家有机会呢，一同用这几天的时间，一同来看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书的排列次序是旧约最后的。那么就说十七卷先知书，它肯定是最后。马拉基书以后大概有四百年沉寂的书，马拉基可以说是最后一个先知的声音。然后下一次听见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那大概是四百年以后的事。在关于马拉基书到底什么时候写的，在学者中间有许多的不同的意见，但大概呢，应该是和这个米克拉记和尼希米记和马拉基书大概是同一个时期。那因为马拉基书中的资料没有充分到一个地步，叫我们能够做非常准确的断定，但是我们可以很有把握，马拉基书应该可以说是和尼希米书和。米克拉书、米克拉记应该是同一时候。尼希米代表君王，以斯拉代表祭司，马拉基当然是代表祭司。那在新旧约里面，我们知道三个受膏的人物最重要的，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一个是。所以，当我们来到了最后的一卷先知书。我们要问为什么神给我们这样一卷书，那这卷书对我们来讲应该有什么样的教训？因为马拉基书最后一章讲到从那日在向你们敬畏我们的人有公义的日子，所以你的感觉到了马拉基的时候好像到了深夜，那果然不止深夜，而且是极静的深夜。等到太阳升起来以前，有四百年，不只是夜深，而且也心不见深。天好像同一样，地好像铁一样，神仍旧在天上做事，但是四百年之久，人不明白神的事，因为马拉基是最后一个。夜深， 已经是叫人觉得难耐。但夜深，再加上没有生命，没有启示，那么那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应该的的确确就是黑夜。但是过了400年以后，根据马拉基书的预言，必有公义的日头。我们知道这位这里所讲的公义的日头，当然是指的我们主来说。所以当我们主太阳升起的时候，那就是公义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明白怎么从黑夜到黎明，很清楚的马拉基书给了我们一些东西，给了我们一些的暗示。所以我们要问，人类历史是怎么从黑夜到黎明的？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自杀的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当人堕落在绝望的深渊的时候，感谢到了最恨最深，界最深最深。我们知道，是马拉基告诉我们，天很快就要亮。啊，在天黑以前，在天亮以前，到底夜是个什么样的程度？到底今天人类是个什么样的形式？那么，这个就是马拉基书序的来告诉我们。那当然，旧约里面最早的预言书之一是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哎，很可惜，后来地是空虚混沌，有的翻译是地变空虚混沌。无论是变也好，是也好，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说，等到后来，我们看见地球的形就熟了。后来我们要经过7000的工作，大家如果读创世纪就知道，然后呢？亚当，神放到亚当的主位，就出现在这个地球上。到了第二章，我们看见神把他的伊甸园里，把人放在两棵树的中间。实在说来呢，人大概是在伊甸园之外创造，然后呢，神特别把人安置在他所已经预定好、已经布置好的伊甸园里。那么然后。神希望当人生巴望人能够拣选生命树，而且明明告诉他说，你吃这是像吃这个禁果的日子秘密。后来果然悲剧发生了，所以等到开始，等到没有多久，到了第3章，我们看见罪就进来，人就开始堕落。所以这是人类堕落的开始。天起了凉风，结果有一个声音说：“亚当，你在哪？人呐、你到底在哪？”当人堕落之后，神就来到地上报告。他第一个声音：“人呐、你在哪？”一直到今天，圣灵仍旧到处寻找。像圣经所说：“人之来，我要寻找拯救之道。”从此以后，就是天起了凉风。从此以后，天地也改变了他的形象。本来人离开神和人的近，但因为罪的缘故，叫人和神两下隔天。本来当初罪没有进来的时候，天和地和人，地和天，你能够分别，你能够分别，但是你不能分开。你看见地，就好像是一个天一样，这个地就好像有平静的湖面，那么非常平静的时候，能够反映天上的万物。所以，无论你看见地上一草一花一木，都叫你想起天上的主。你看见一棵无花，你看见葡萄树，经过4个月的时间。吸取空中的水分，吸取地上的水、地里的水分，然后最后的葡萄成熟了。可最后的葡萄经过9大，然后就能分给贫穷的大众。这4个月里面所发生的故事，就是把水变成酒。有一天， 主耶稣说真，因为他真实超出，所以当水经过他，他就几万万万万亿分之一秒，他果然把水变成清。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地上所有的媒体、所有的羊群、一草一花一木，都给我们看见天上的神是怎样的一件，天是怎样的景象。你看见葡萄树，你就相信真葡萄，不说我是真葡萄。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葡萄树，都是根据那葡萄所，你根据真葡萄所制造出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人没有作为的时候，天和地不知道有什么计划。但是就是因为人做我人犯罪，所以天不知道一地如何。从此以后，我们仍旧心想完成的事情。你可以到古关，你可以到垦丁，你可以到太鲁阁，你可以到瑞士，你也可以到巴西，不管在什么地方。但是很可惜，因着人离开神有多远，因为天离开地有多远。人可以仍旧欣赏良辰美景，在他的感觉里面对神印象模糊，淡忘。远到一个地步，有的人说神，有的人说根本就没有神。所以我们知道，人堕落以后，不止人离开神，人有多远，天离开地也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整个五十章。是给我们看见刚刚堕落的启示。到了马拉基的时候，几千年过去，现在我们要问人类的盼望，人类的希望在哪里？到底人类有没有明天？因为死借着罪来，然后呢，罪和死带着疾病就来到了人间，所以今天所有的生老病死，所有的生命也给我们看见，都是因为罪叫整个的世界完全改变。不止伊甸园天起了阳光，从此以后人被赶出伊甸园。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乐园能复活？曾经有一度，神能和亚当说话，能面对面和他交通，这是最还没有进来以前。但自从人被赶离开伊甸园以后，人不知道离开神有多远，天也不知道离开地有多远。那现在我们要问，当你读旧约，如果你只读旧约39卷的话，你就知道了从人堕落一直到最后。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能告诉我们，在旧约的时候人最后堕落的什么情形，是谁告诉我们最清楚的呢？是马拉基。到了马拉基，人不是堕落，人有一段堕落的历史。所以39卷是给我们看见，本来神创造的人，神有一个目的，神有一个旨意要完成。那棵生命树就代表谁永远的神，但是曾几何时悲剧发生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人类有盼望吗？人类有前途吗？人类有明天吗？你读到马拉基书，你很一个很深的感觉，如果当你有耐性，你可以坐在你可以一次从创世纪一直读到马拉基书，你会有很深的印象。几个世纪过去，几千年过去，现在人是怎么一回事呢？创世纪第一节起初，马拉基最后一节咒诅，不光是咒诅，而且咒诅天地。你怎么解释这个咒诅？为什么人落在咒诅之下？为什么不只是咒诅，而且是咒诅遍地？所以当我们读马拉基的时候，我们要记得，马拉基它不只是内容帮助我们，而马拉基它在圣经中所占的位置 是非常重要的，它就相当于新约里面的启示，旧约的摩西五经相当于新约的字，旧约的历史书相当于新约的约翰的这个使徒行传，旧约里面智慧用诗歌几乎相当于新约的书信。那十九卷、十七卷的先知书，很明显是和启示录是对的。启示录是到了新约的启示到了最后一次，马拉基乃是旧约的启示到了最后一次。什么叫启示？神有话要说，这叫启示。从创世纪，神就有话要说，人做我。人离开神的人是怎样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人类的结局是怎样的？我们不要传福音，我们要告诉人到底这个福音是怎样的福音，所以我们能解释他的话。现在我们能明白什么叫福音。所以当我们读马拉基书的时候，背景很重要，它的时代背景很重要，它的内容很重要。但是不要忘记，圣经中每一卷书、每一节圣经，都是用全本圣经来解释。所以主耶稣经常幼稚地说：“幼稚的书。”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读马拉基书的时候，请记住，它的背后的解释是整个旧约里面三十八卷，再加上新约的二十七。所以在整本六十六卷圣经的这个影子照这个光的照射之下，来靠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对于马拉基书有一点点的认识。但是这一点的认识，在我们下一次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声音能够响亮。因为这些认识，当我们再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给人不只是话，但是福音的灵能使我们深处有流出来。因为信他的人要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今天为什么我们没有活水的江河？我们里面没有话。所有的灵圣灵都是借助他的话，让他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能够涌流出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马拉基书就变成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那这一次我们很感谢神，让我们有一点时间啊聚在一起，我们能够把这几天让我们的心思、让我们意念各方面能够集中在这些书上，那么让神借着这些书来给我们每一个人。那刚才我们读的那些圣经，可以说是马拉基书里面最重要的一节，我们可以称它为要经。耶和华说：“我怎么爱你？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你会发现呢，当神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是问：“我曾爱你。”但是呢，不是神在那里说话，人也在那里说话。现在这些人是经过了多少年、多少的事情，不是刚刚被赶出伊甸园，不是。已经好几百年了，好几千年了。现在神告诉他们说：“我真爱你。”虽然堕落，虽然你离家出走，神第一次爱就爱上了我。今天你为神说：“神啊，你到了这个时候，人越走越远，人离开越来越远，当众不遍地的时候，你对他们态度怎样？”神说：“我真爱你。”一路上这么长久的历史，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的历史。就当然这里面当然有一些历史的背景，尤其是以色列历史的背景，但是不要忘记，以色列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这里就看见这句话不只是神对以色列说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我是爱你的。”但是呢，这里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那这样的语气、这样的说法，在马拉基书不止一次。 你发现好几次我没有时间给大家看，我举个例子，比方说第二章第十七节，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比方说这个第十三节，就是第三章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那就是谁说的话？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所以在这里先知用很特别的词，所以大家知道在这许多旧约的先知里面，早期的先知和马拉基有一点的不同。我们等一等会知道，马拉基是贝罗以后的先知。我们知道大概在公元前五六百年的时候，我们记不记得最早的时候是四个支派，大概是主前七百二十二年的时候，然后贝罗和亚述去，亚述就是尼基拉克的北部。那么然后一百年以后，两个支派又贝罗到了巴比伦去，巴比伦就是尼基拉克的南边南部，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在一百年之间，十个支派、十二个支派以色列人，当初他们列祖亚伯拉罕是从耶和华的那边过来的，所以他们希伯来人，希伯来人一直是渡过河的。结果他们从什么地方来，他们要回到什么地方？亚伯兰在巴旦亚，亚伯兰在哈兰停留了一阵子，那一带就是后来西十个支派被掳去的地方，那就是亚述所在的。那不止如此，亚伯兰本来在加勒底乌尔，所以最后两个支派也是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这是以色列很大很大的困难。当以色列被掳以前，神界的约定语非常说，当他们被掳的时候，神也借着一细节非常说。后来七十年以后，他们回来，他们从废墟里面重建一圣，他们在废墟里面重建祭坛，然后最后经过二十年时间，他们要把圣殿重建起来，这就是所罗门的圣，就是所罗巴伯的圣殿。啊，不光是尼希米回来了。重建重建，因为他们城也重建，所以他们可以说在废墟里面把圣殿和圣城重建起来。不过他们又软弱的时候，有失败的时候，所以神就借着哈该，神借着撒加利亚勉励他，叫他们发酸的人下去的时候能重新再次废起。所以这是先知的功能，先知在他们最软弱的时候，结果他们再一次得起。那不要忘记，在这许多先知的声音里面，最后一个就是马拉基。如果大家比较马拉基做先知和那些人做先知，我们说会有一点的不同。现在这些人乃是已经回到耶路撒冷，这些人不到五万人大概。他们没有停留在亚，他们大部分人住在巴比伦，但是他们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说，马拉基在这些人中间工作，在这些人中间来说预言。但是你发现马拉基的用的方用的题材跟从前不一样。早期的时候像耶利米也好，像什么以赛亚。那我们他们说预言的时候，许多时候都还有宣告的题材，所以当耶和华临到他们的时候，就宣告神旨。那神旨当然不光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有将来。那么尤其是将来预告的部分，那就成为圣经中的预言。所以这是先知他们的职事。但是大家如果到了马拉基书，你就发现这里有很大的转换。那么这个当然和他们的遭遇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说，当他们没有被掳以前，他们有圣殿，当然有祭司，所以他们被掳一个问题不能够解决，就是他们曾经有罪的时候，就牵了牛，牵了羊，牛羊的血就遮盖了他们的罪，现在好像看不见他们的罪一样。 那么他们被挪以后，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从几个对等，因为过去你如果有圣殿，有牛有羊，那牛和羊不能除去罪，但可以遮盖你的罪，这是旧约的事。所以我们知道，等到他们被挪以后，没有圣殿，他们仍旧可以过他们的日子。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叫会堂制度开始。那会堂制度开始以后，我们叫无论大概十个人，只要你是工匠也好，木匠也好，或者是做财务也好，只要十个人，那么他们就可以开始用会堂。所以会堂的制度呢，可以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被挪以后，归回以后，他们才开始。所以这个是会堂的开始。那会堂开始以后，因为圣殿，因为没有圣殿，所以不能献祭。所以这个时候的重点就不是放在祭司，重点很自然的就放在先知祝福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会堂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可以在那祷告，他们也可以在那读神的话。一直到现在，如果大家到纽约到犹太人中间，你看见说圣殿是没有的，圣殿还没有建起来，但他们有会堂，他们会能献祭。所以从表面上来看，这个祭司的体系是暂时被摆在一边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很自然的，我们的先知的体系就开始出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会堂制度的开始。所以会堂重要重在什么地方呢？就重在他的神的话，重在神的话怎样把启示的话把它能够讲解出来。所以这个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很大很大的变化。有的人从教会历史里面大概和这个做了一个对比，就是我们知道在教会在最黑暗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他们非常注意的就是弥撒。这个弥撒这个整个的情形，实在说来就是等于是从犹太国借来的。所以你看见这个祭司这个饼和杯就代表那个祭物，然后献祭的人呢就是祭司。所以整个的典礼呢就叫你想起犹太教的犹太教的这个犹太教的那个情形。但是马丁路德改革以后，还有加尔文他们改革，你看见这个重点慢慢就从弥撒就转到了神的话，所以讲台就变成非常重要。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可以看得到，你可以看讲台就变成非常重要。所以有的人用历史的就认为说，你和以色列历史一对比的话，那么那个圣殿的情形就好像这个天主教纪念情形，那么后面呢？还有就是这个会堂里面的情形呢，后来就很像这个改革时候的情形。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样对比，能让大家有一点点的认识。这个去年呢，我们曾经到过法国，因为我们和一般的弟兄姊妹要去看，要去集中来研究这个教会历史。教会历史的难处就是，你读历史的时候，历史并不是很难记，所以除非呢，你真的到了这个地方去。所以我们到了法国以后，我们知道特别是注意那一段，有一段就是法国的历史呢，可以说是教会的历史，一直到今天，就是说在教会历史里面，很好多神的儿女，他们受逼迫，不光是罗马帝国的逼迫，他们也受了罗马宗教的逼迫。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能够读到一些非常可歌可泣的历史。那么有一般跟随加尔文的人，他们在法国称为杜马斯，就是胡德多派这一班人。那这一班人他们受逼迫的时候呢，也结果呢，有的人他们就被赶到美国去了。所以在美国总统里面，好多个都是杜马斯后裔，像华盛顿、艾森豪威尔、杜鲁门、罗斯福，他们通通是杜马斯。本来的全世界这个做表做的最好的是法国人，是约翰老他们在做的。后来他们因为逃到哪，因为逃到瑞士，所以现在瑞士第一，那手表第一，都是瑞士人做的，是这一些受逼迫的基础他们去。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结果有的人有钱的人有办法的人就逃到美国，逃到瑞士。 那没有办法的人，他们就跑到旷野去，所以这就是称作旷野中的教会。圣经里面其实不仅带有旷野中的教会，那个他们那句话，实际上意思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西乃山在聚集的时候，所以这个字呢原文是用教会的字，但是后在历史上呢，你真正在教会历史里面，你能看到在旷野中的教会，那么就是指的这些人在旷野到处逃避来说。那我们印象非常深刻，这个重点，我为什么印象很深刻呢？因为我们不管就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博物馆呢，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就他们在旷野里面聚会的时候，哎，他们一定有一个讲台，他们离没有讲台不行，他说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讲台一定要搬着走。不过你搬讲台啊，这讲台的目标很大，不过他们还是很聪明。他们这个话讲台就是远远的，他们知道这个没有人来找他们，他们就站在讲台上讲神的话。但等到就是人一来的时候，一通风报信，他们动作快得很，马上给讲台就变成啤酒桶，外面更是啤酒桶。所以呢，人一来看就是啤酒桶就是。所以我们在这个在什么？我们在博物馆里面看好多这种啤酒桶留下来，你就知道说他们有个特点，就是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们以讲台做中心。但是讲台做中心什么意思？是以神的话来做中心。所以大家知道说，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再回到耶路撒冷，会堂制度产生以后，你看见，因为他们不能敬拜，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就把重心就转到神。所以在这个时候，马拉基是在这个时候来做先知的。那么，请大家记得，你读马拉基书的时候，我刚才说过了，这个马拉基书，马拉基在那里宣告，在那里写这个做先知的时候，你发现呢，他不是主要的，不是用宣告的祈祷，他是问答式的祈祷。这是很明显是马拉基这么做的。那么请记得，就是用一问一答，一问一答。结果从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马拉基呢不光是个先知，而且马拉基也变成教师。现在他教导神的话，先知是宣告神的旨意，所以就神的话临到我，他就宣告了。但你动马拉基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先知和别的先知不同，他现在有个使命，这个使命呢，到了那个时候，到了那一种的情形，他不只是先知，而且他是最好的老师，他是最好最好的教师，因为是马拉基。当然，我们要记得，你如果读旧约的先知书。其实很多先知也用过这个，不是说就马拉基这样用，但是到了马拉基可以说是开花结果。到这个时候呢，可以用问答式的这个教导方法，或者这个做先知的方法，就变成非常非常重要的方法。如果大家读点教育史就知道，苏格拉底所以伟大，因为苏格拉底知道怎么教导他的弟子，你知道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三个伟人，用了130年教导了许许多多他的弟子。那不要忘记，苏格拉底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是什么？苏格拉底教导的方式、教导的办法是什么？就是问答式的办法。所以圣经学者下一个结论，有个圣经学者下一个结论。马拉基，无论说真有是不是这个人，或者是隐藏起来，但是无论如何，马拉基书的作者，有的圣经学者称他做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所以这就是马拉基书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么在这些问答的里面，第一个应该是最重要的，几乎是一把钥匙就把整本的马拉基书解开。马拉基书不是这里解那里，马拉基书背后一条线，那条线就代表圣灵的思想，不只代表圣灵的思想，也代表神灵，给我们看见神是我神，我们这位神，他不光是马拉基时候的神，他也是创世纪时候的神。 他不是想骂人神，他也是骂他自己神。虽然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神把他的心打开给我们。那这个时候呢，不要忘记神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不过现在可以说夜深了。那现在呢，神怎么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请记住，神告诉我说他曾经爱我，这个背后是有问题。我们不解不问这个理由是什么，我但是很清楚，耶和华说我是爱你们。哎，这里的问题是，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从这个对话里面，你就知道，自从人堕落犯罪被伊甸园赶出，从赶出伊甸园以后，你看见伊甸园堕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人离开神远到一个什么地步？神自己把他心打开，他说：“我曾爱你，你们却说你在何时上爱我？”继续。这里的回答背后不是这个回答，这里的回答背后带着叛逆，这个回答的背后带着抵触，这个回答的背后最低最浅的，你最宽松的来说是带着无知。你在何事上爱我？几千年过去，神在以色列上做了多少的工作？他们在这个苦地的时候，为奴之地的时候，神怎么借着大能把他从埃及领出来？什么叫洪水分开，洪海分开？怎么击打磐石流出水来？怎么从天空降下玛纳来喂养他？他们四十年咸没有看过，脚没有穿。弟兄姊妹，我们神像老鹰一样把他们当作小鹰背在他们的翅膀上。整个以色列历史，不光是路，不管是在旷野，不光是进了迦南美地，到了迦南美地，然后神把他们安置在自己产业的山上，神给他们那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有一样什么好处神不给他们？请记得，经过结果在那块地上，他们经过了长久的时间，因着他们背叛神，因着他们离弃神，所以神就任凭他们，就打任凭他们被掳到遥远地方这个方面，他们可以永远不会回来的。但是神的灵激动他们，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回来，在废墟里面他们重建圣祭坛，他们重建圣殿，就也把耶路撒冷城墙重建。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切哪一样不是神爱他们的凭据？但有一个非常健忘，神做了这么多，人类历史经过这么长久的历史，结果人说，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所以这里的爱不是永远的爱，这里的爱乃是带着伤痕的爱，是受伤的爱。当儿女必放父母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的时候，父母的爱不只是单纯的爱，是单向的爱，也是没有条件的爱。但是那个爱染上一种颜色，你等上这个颜色，等到有人回应，等到有人说你在何事上爱我？弟兄，你叫天上的神，当他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一面神仍旧爱，他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第三章第六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雅各之子没有灭亡。神的爱从来没有改变，神的爱从来没有褪色，那个永远的爱，那个不褪色的爱，没有改变的爱，才叫雅各之子灭亡。否则你打开整个人类的历史，尤其这类历史，在许多的机会他们都可以灭亡，他们没有灭亡。你看见神的爱 是永远爱，是不改变爱，是不退色的。但人的反应是什么？你在何时上爱我？所以请记得，马拉基书是从这里开始。我们读圣经不能只把话读清楚，我们不能只把原文弄清楚，我们不只是把思想弄清楚，我们要问这个背后的一个人，因为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神。在这里你读到这个话，你摸着生命，你摸着灵。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最大的爱，这里给我们看最大的爱。我曾爱你们，这是最大的爱。但是你在何时的爱我们呢？这是最大的爱。这是我们每一个传道人，是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站起来谈经的时候，为神说话的时候，你永远要记得这句话：我曾爱你们，是自己说的。在这里你读到这个话，你摸着生命，你摸着灵。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最大的爱，这里给我们看的最大的爱。我曾爱你们，这是最大的爱。但是你在何时的爱我们呢？这是最大的爱。这是我们每一个传道人，是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站起来谈经的时候，为神说话的时候，你永远要记得这句话。我曾爱你们，是自己说的。但是今天人的反应，不管是台湾，不是台湾的，全世界各地的反应，你知道人对于福音的反应是什么？你在何时上爱我？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在台北的时候，我们因为在班上，我们是一些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呢，我们吃饭一定要祷告。结果祷告完了以后，这个。但是呢，我们一祷告完了，我们便当就不见了。因为我朋友这个同学就把我便当藏起来，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哎，你很忘恩负义啊，他是农夫啊，那么多公司，那么台上有饭吃，你应该谢农夫，你为什么要谢你的神呢？”所以我们就做见证，我们又不说，我们一面谢农夫，我们也一面感谢天上的神。然后我告诉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如果我们的神打工的话。”他说他不降雨，他不下雨。那么现在你要做一碗饭，你这要花多要浇多少半的水才能做一碗饭？你能吃一碗饭？你的那碗饭背后你要浇多少半的水呢？那科学家告诉我们说，要浇7000担的水，7000担的水才能吃一碗饭。我们这个年纪是3碗饭，你这背后要浇多少担的水？但是不要忘记。如果神罢工不下雨的话，请我们记得，今天农夫需要泪，需要流泪、流汗，甚至流血，才不能应付我们的需要。所以今天神说多少爱你，神把日头照好人也照白云，神降雨的好人也降雨白云。但是世界上怎么说呢？你在何事上爱我？所以这里不是最大的爱。不只是最大的爱，也是最大的爱。所以如果我们能摸住这个背后神话的意义，现在你看见神的确把他心打开了。不说科学家能够借助神所创造的宇宙能够猜测神是怎样的一个神，因为整个的宇宙像一个大的画廊，整个宇宙是迷恋，但最后呢，我们终于找到谜底。所以我们知道说，所以难怪这个有的人告诉我们说，神乃是最伟大的工程师，或者是伟大的最伟大的数学家。有一次，爱因斯坦看见一个小提琴的一个小孩子拉完了以后，他说：“孩子，我从你拉提琴身上又再一次看见这个宇宙的重力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进步的。这个，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从整个的神的创造，整个的神所创造的万物，我们知道宇宙是经过设计。现在科学家都知道，特别是自从爱因斯坦相对论以后，因为爱因斯坦相对论告诉我们说，这个宇宙是膨胀的。如果宇宙膨胀，就证明说宇宙有个起点。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宇宙啊，不像唯物论所说的物质是永远的，是无限不过。它有开始的，因为它一个起始，然后呢，因为它一直膨胀，所以它是有限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唯物论两个基本假定就被推翻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有一度在苏联呢，这个相对论根本是极端的，是不可以讲的，因为你这等于是把它的根，它等于是极端。但是到了现在，科学慢慢的清楚了，从整个的科学的，从整个的实验的证据，我们可以知道说，宇宙是有开始的，而且宇宙是有结束，所以一点都没有错。科学家根据神所创造的万物，然后发现宇宙有个开始，宇宙也有个结束。宇宙的开始就是创世纪所说的神创造天地的那一天。宇宙的结束，那就指的等到宇宙回来的时候，等到新天新地降下来，这个新天新这个旧天就去过去，新天从新天新地出现的时候，那么请记得了，这个就是科学家们所说的诺言。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科学家可以猜测这个神所创造万物，就可以知道神的神性和永能是明明可知的。叫人无可卑微，但是不要忘记，乃是借的是另外一个话呢，他自己的话。神把他的心打开，他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时上爱我？”所以下面我们神就启示他自己的话：“你们说你在何时上爱我？”然后我们神怎么回答？所以不要忘记，借着一问，神就激起神的意思。那这样，我们对于马拉基书就有了认识。那么下面，神怎么回答？他说：“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不以扫，使他的山林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许多人说，我们现在是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为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地，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我们必亲眼看见，必说被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请记得，你怎么知道神爱我？因为神是历史。不以扫是他的山林荒凉，这爱雅各不以扫啊，在原文的意思是对比意思。这个不啊，严格说来呢，这个爱雅各多一点，爱以扫少一点。我爱以扫，但是呢，我爱雅各更多。就像希腊文有一句话说：“无爱无失，但不更爱真理。”所以这是相对相比的。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在创世纪，你知道这个也是用同样的地方。这个雅各呢，爱拉结胜于爱利亚。那么原文的意思就是他的爱拉结不利亚，所以这是相对性。所以这里是带出来没有恨，也没有不的意思，是个对比意思。所以在这个情形下，你看见神做的选择，所以很简洁。神没有拣选雅各，神没有拣选以扫，以扫有条件，因为他是长子，雅各没有条件，他来的太晚了，结果神拣选他。所以这里的爱乃是拣选的爱。为什么神拣选他？那当然，神拣选亚伯拉罕，我们懂得为什么，因为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创世纪。当我们回到创世纪，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拣选的爱。当我们读创世纪前面十章，第三章人落在罪里面，到了第六章人堕落在肉体里，到了第十章人堕落在肉体要到世界里，第三章是个人的背叛，到了第十章乃是集体的。所以那时候世界七十个国家就形成，然后我们知道说，在尼禄的带领底下， 他们建造跨越塔，然后建造跨越塔，建造跨越城墙。他们要得名，他们要为自己的缘故要宣扬他们自己。结果我们知道说，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口音就被混乱了。所以前面的十章，给我们看见人做了三部曲，就是苹果刚开始是烂的，不过是从里面烂。但是慢慢到第十章以后，你看是彻底的瓦解，是彻底的无药可救。那这个时候，神就开始拣选了，而且是在巴比伦，在拜偶像的中间，甚至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为什么神拣选亚伯拉罕？我们不知道。当所有人都拜偶像的时候，尤其亚伯拉罕可以在偶像的背后长大。那么我们知道，当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偶像能给他们些安慰。如果一个人没有认识真神以前，当他拜偶像的时候，那个偶像的确给他一些安慰。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的。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当亚伯拉罕没遇见神以前，他手里拿着一张网。他拥抱偶像，他不觉得偶像的黑暗，他不觉得偶像的虚假没有，因为他唯一依靠，虽然他明明这是不可靠，但他必须要靠他。但是等到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第一次亚伯拉罕好像拿着蜡烛的光放在太阳的光底下。我相信人类第一次能去黑暗下地狱，那是当你把蜡烛光放在太阳的光底下，所以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个荣耀的显现，就叫亚伯拉罕宁愿撇下本地本族和本乡，就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所以请记得，神在这么多人中间拣选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然后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约伯拉河，所以他是第一个希伯来人。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那么从亚伯拉罕，神就拣选一个家，那个家我们叫是雅各的家。我想中间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那么在雅各一家，那么从雅各一从然后从雅各一家呢，就产生了以色列国。那么当我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国就出现了。所以从一个人得出一个家，然后再得出一个国，那么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要为人类预备基业，他借助这个民族，借助这个以色列国，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把他话就做给他。所以你看见他们非常忠信于神的话，尤其四海不变能证明这件事。他们在四海旁边抄写的时候，如果他们有个富贵的思想，他们马上就从头开始。所以神的确把这些这个关于神的话这个责任托在他们身上。所以四海不变的发现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圣经有多么准确。为什么？因为这样等到时候到，等到我们主真的两千年出现的时候，神自己的话能证明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神为说他的儿子已经留下的证据，那个证据乃整本的旧约，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这是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人？不仅如此，神拣选以色列人要保留一个单纯的民族。听说他们不肯随便与别人通婚的缘故，所以等到弥赛亚诞生的时候，你根据旧约的家谱，你能证明说他到底是不是弥赛亚，他是不是人类的神。所以你看，主耶稣必须降生在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以前，因为圣殿毁掉的所有家谱就通通毁掉。所以请记得，因为这个缘故，神需要保留个独居的人。所以呢，民数记你看见那个这个巴兰先知本来要咒诅以色列人，结果他做什么？他们是独居的，不列在万国之中。为什么？为了有一天耶稣基督能降生在，在不是从此 当救恩还没有回到你前，神拣选的这个民族就预先表演将来神把救恩给了我们以后要经过的种种。所以这就是救援，这个救援不光是给我们看神在地上有一个子民叫以色列，但是他们在地上所经过世上预先表演，我们将来如果主耶稣来人类救主来到以后，那么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么将来你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所以请我们记得从亚伯兰开始，亚伯兰信心的祖宗，他怎么过信心的生活我们也怎么过信心的生活，他怎么奉献我们也怎么奉献，以撒怎样挖了四头井我们也怎样过牲畜的生活，然后这个雅各怎样立了四根的柱子我们也怎样的为神来做见证，然后雅各这个摸着这个约瑟怎样有四处的梦也给我们看见，而那个梦是荣耀的梦，有一天他在荣耀里面我们才知道说我们都有一个梦，神有一个旨意乃是把我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然后借过摔子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怎样过红海，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怎样受尽，然后我们怎样就像摩西，就像在哥林多前书十章所说的，他们受尽归入摩西，我们这些人乃是受尽归入基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说现在神是借着这一般的百姓拣选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在救恩还没有来到，主耶稣还没有来到以前，他预先借着救恩的图片也让我们知道说等到救主出现以后将来基督徒在他们身上是怎么过生活。不止如此，伊甸园是失落，伊甸园是再也回不来，被赶出去了，那就不要忘记现在神拣选以色列要他们站在原来人类应该站的地位，他们做了人类总代表。当初神把以色列亚当放在以色列放在伊甸园，现在神把以色列人放在迦南地，迦南地面在所有拜偶像的许多地方里面像人间的天堂一样，神的目的就是巴不得以色列人拥有那块地，然后呢最后你看见那块地就好像地中的转人间的天堂一样，就像神当初的目的，你知道神的目的就是要伊甸园能成为人间的天堂。请我们记得等到你再读下去的，你再读旧约历史才晓得以色列每一次他所在的位置乃是代表人的位置，神对于人有一个旨意，结果神就借着迦南来发表他的旨意，然后怎么让他正带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然后种种种种。请记得这个很明显就给我们看到，如果人不堕落人不犯罪的话，那么神在亚当身上他的目的他的旨意是，所以我们知道说自从神拣选了亚伯兰，然后亚伯兰就生以撒，以撒又生雅各，那么的的确确这个爱是什么，是拣选的爱。那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人，我们刚才说过是和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目的就是有一天最后人类救主要来到，要降生在这里，到那个时候万国就要称你们为有福。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万国都要因着亚伯拉罕成为有福。所以不要忘记这个爱什么爱呢，这个爱那是拣选的爱。好了，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容易明白亚伯拉罕心，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是亚伯拉罕的心，但是我们不明白就是为什么神是雅各的心。雅各是抓的，雅各是非常认非常雅各是非常的这个认真的，雅各是用是达的目的是不择手段，什么方法都可以，恐怕在圣经里很少有一个人像雅各那么诡诈。现在问题在这里，明明以扫是雅各的哥哥，谁说我却爱雅各不以扫，为什么神拣选雅各？ 神称作雅各的神。我们都知道，当雅各和以扫都在母腹里面时，对雅各一直希望低，结果最后变成低了。我们知道雅各一点都不坚定，雅各一点都不生气。所以在英国有个故事啊，一个母亲啊，到的时候也双胞胎，知道双胞胎，但是没有生下来，一年没有生下来，两年没有生下来，到了60年呢，最后不行了，一定要剖腹。那剖腹了之后才发现两个60岁老头子，那其中一个是 you first， 另外一个是 you first， 你先出去，你先出去，所以他一下子让了60年，雅各不是雅各，他第一个就去的。你用你的努力，用你的办法，没有人手腕比马雅各的手腕更厉害，但是奇迹的，他最后还是落在这块。但问题在这里，按照他条件来讲，没有被拣选的条件，所以在旧约被拣选的条件长子，你是长子一定能够拣选的。但是为什么神拣选了你？请记得，神是无故的爱上你。神是无故的爱上了你，也爱上了我们。都像地狱里面的神，我们都是无穷无尽，我们应该被弃绝。今天哪一个人可以警告神说你在什么？你为什么解你这个？我们哪一个人可以说神啊，你为什么解释？我们都是没有解决条件，人都是堕落的，但是很清楚，这里的爱叫做拣选。那个拣选是没有条件，所以请大家记得，讲到神的拣选，是罗马书9章、10章、11章来给我们最清楚的解释。但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讲到拣选的时候，讲到爱的时候，这里不只是没有条件的爱，这里不只是永远的爱，这里爱乃是爱雅各的爱。神明明知道我们会警告他，神明明知道我们跪着，神明明知道我们有伤他的心，不要忘记，以色列的历史就是雅各的历史。所以神曾经借着以赛亚书对雅各说：“你这虫，雅各，虫不光是具有二度空间的观念，他根本没有天的观念，他爬来爬去地，所以要小心了，不要跟犹太人做生意。你和他做生意啊，所有地上的路都是他，所以你口袋钱都跑他口袋里去。但是呢，他口袋钱都你只好你就什么都没有。这个是因为神给我们是福，是天的福气。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他根本这个虫就是根本没有第三个空间的，只要现在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但是不止如此。等到雅各用尽手腕，你看见这个雅各是个丑陋的雅各。请记得，因着神拣选雅各，神老早知道他跪着，神老早他会顶撞，神是没有条件。所以，请记得，讲到神的爱，很少有一段的圣经像这段的圣经。你如果真的明白这段的圣经，你就明白了马拉基书的背景。然后你也掌握了这一卷书最中心的信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就给我们看见神那个不褪色的爱、永远的爱和不改变的爱。而这个爱带过伤痕，你能想得到吗？神的爱会受伤的，神的爱上带过伤痕的，是因为我们顶撞他所留下的伤痕。每一次的顶撞，世人对于神每一次的顶撞。都好像把我们主再一次钉十字架上，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马拉基，马拉基背景是从这里开始。所以，我们如果懂得这个拣选的故事，也懂得这个拣选的爱，那么等到今天晚上我们第二堂的时候，我们再复习一下以色列的历史，那么我想我们对于马拉基书的印象就非常非常深刻。去但愿。圣灵借这些话来开启我们，叫我们不只摸着他话语背后的思想，不只摸着他背后的事实，也让我们能够掌握他背后的意义。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如果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如果你觉得好，请你吹气在上面，听我们祷告，靠着你的圣灵。 Yeah.